137亿年前，宇宙诞生于一次大爆炸。50亿年前，我们的太阳系从星云中孕育而生。38亿年前，最初的生命出现。4亿年前，生命大举向陆地进发。6500万年前，恐龙灭绝。600万年前，人类开始出现。10万年前，智人的祖先走出了非洲。10000年前，文明出现了。2000多年前，人类开始尝试用科学解释世界。100多年前，相对论与量子物理相继诞生。如今，原子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正在带着我们加速前往更远的未来。科学原来也可以这样听。
欢迎回到正在播出当中的东广新闻台新闻实验室，我是旭东，接下来开启今晚的知识对撞机。
知识对撞机。
许多人都知道有什么世界无车日、世界无烟日等等，但其实还有两个日子好像关注度没有刚才提到的这两个那么大啊。一个呢就是今天3月20号叫世界无肉日，还有呢是在11月25号有一个世界蔬菜日，也叫做国际素食日。和吃有关的日子，这个背景呢总是比较有意思的啊。其实3月20号世界无肉日呢是起始于1985年的3月20号，由总部设在华盛顿的一个非营利公益性组织农场动物改革运动发起，目的呢是拯救动物、保护环境和改善健康。而在这一天呢，普通民众可以通过演讲、素食晚宴、举办烹饪秀、品尝会、发传单等等的方式，邀请好友们一起剔除肉食一天啊。而这项活动呢，一开始啊是席卷了全美的50个州以及一些其他的国家，而在2008年的时候呢，是开始波及到了全球的24个国家，似乎是越来越流行了。当然，我们今天并不评判肉食或者是素食这种习惯本身啊，我们是想看一看这个背后它所折射出来的一些科学问题。有意思的是，大家看待吃素的理由是各有不同啊，但是呢，很多人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减肥或者是健康的需要。不过呢，也有一些人是因为时尚流行或者是环境保护这样的原因开始抛弃肉食，这个比例在近年来呢是有了明显的提升。那么这其中就折射出了这样子的几个问题。第一，就是吃素它真的更健康吗？或者说吃肉真的是百害而无一利吗？另一方面则是吃肉真的会破坏环境吗？首先呢，还是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一说啊。如果说人类放弃肉食，我们从素食当中能够得到足够的全面的营养吗？这里连线的是上海中医医院的龚学忠医生啊。龚医生你好。吃肉真的会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会导致身体不健康吗？它对身体的影响又有哪些原因所造成呢？
肉呢，它主要是跟我们人类呢提供两个必须的营养元素。第一个就是脂肪，也是我们常见说的那个肥肉。第二个呢就是蛋白质，比较好的优质蛋白质就是瘦肉。那么在我们产生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我们每天的营养过剩问题？比方说坚果类的食物，它本身含有很多蛋白质啊，还有一些胆固醇，对这种人的话，他可能动物的那个肉的量就要减少的，不然的话他的营养就过剩，会造成很多问题，比方说高血压，造成肥胖，会造成高脂血症。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适当的控制肉啊肉类的摄入量是必须的。食品安全都比较严峻，可能我们在动物的饲养，比方猪肉的，在饲养过程中间，它会用一些激素、各种添加剂，甚至会用一些抗生素的残留，这会使得我们导致我们日常生活中能够获得的那些肉源呢，它都不够安全。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导致我们很多人他不敢吃这些肉。
有大家说肉所提供的蛋白质和脂肪可以通过吃大豆、牛奶等来补充，意思是完全吃素营养也能够均衡，不知道这一点您怎么看呢？
这个还是不够完整的，因为豆类啊，它们是叫植物蛋白，但这种植物蛋白呢，从营养学的角度上来讲呢，它和我们那个动物蛋白还是不一样的，它的生物的利用的效价它不如动物蛋白。另外从氨基酸的角度上呢，它那个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还是有差别的。几个例子，对于肾功能不全的病人，我们一定要控制他每天的蛋白质的摄入量，那么我们希望病人呢吃一些优质蛋白，这种优质蛋白主要指的就是我们的动物蛋白，也就是肉类和我们的鱼，而不是指植物蛋白，因为它的生物的利用度它是不如动物蛋白的。
除了为了身体健康啊，很多人好像是为了减肥而不吃肉，那不知道这一方面您怎么看的，真的有效吗？
因为肥胖呢跟我们的就热量的摄入量啊，糖分的摄入量啊，脂肪的摄入量啊过多，可能会造成肥胖，这个是存在的。那么你为了减肥的话呢，要控制我们的饮食嘛，就是首先就是控制我们的蛋白，控制我们的脂肪和糖类的摄入呢，这是必须的。但是你如果过分的减肥了以后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内分泌啊代谢上的新问题，那个时候可能会觉得体重是减下来了，但是人并没有感觉到了更轻松一点，更健康一点，相反也会有一些啊身体很虚弱啊，经常感冒或记忆力下降。所以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上还是希望就是说饮食均衡，因为我们的蔬菜是提供我们的纤维素，提供维生素，肉类呢和鱼类呢它是提供我们的动物蛋白，也叫优质蛋白和脂肪。
好的，感谢龚医生的介绍啊，看来一天不吃肉并不会对健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长期来看这个饮食啊还是尽量均衡为好，多吃蔬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适量的吃一点肉，当然呢要注意吃的是那种安全放心的肉类。而说到提倡不吃肉或者是少吃肉的另一大原因呢，哎，其实是和环境保护这个理念有关啊。那么在世界无肉日的网站 Meat Out 上面呢，是写了这样子一句话，三餐的力量绝不渺小，他们列出了这样一串数字啊，说是如果你每年吃一天的无肉饮食，可以拯救 0.5 只动物，保护148平方英尺的森林，节省3700加仑的淡水，而如果你彻底放弃肉食，那你每年可以保护53900平方英尺的森林，节省135万加仑的水啊。过度肉食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不言而喻，而不管是鸡肉、牛肉、羊肉，咱们所消耗的肉和动物制品越多，消耗地球资源的速度似乎也会越快。于是呢，就有这样一群科学家、企业家，他们是正在希望于用人工智能来寻找答案，从而打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肉世界。这怎么去理解呢？这里所说的无肉其实并不是让大家啊只吃草只吃蔬菜，科学家们希望啊能够生产出与真牛肉味道和质地完全相同的东西，这样呢你就可能分辨不出吃的是动物制品还是素食了。与此同时呢，肉类也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目标，像是什么蛋黄酱、曲奇饼、奶酪、巧克力啊，其他所有的直接或者是间接使用动物原料生产的食品都在他们的研究范围之内。而他们的梦想呢，则是使植物性食物选择成为菜单上最简单、最便宜也最方便的一种方式，用植物性的食品加上高科技来取代动物性的食物。这种想法呢，本来并不新鲜，此前呢也经常被提出，但是出品嘛，啊，只能说是勉强可以让人下肚而已。但是现在呢，科学家们是希望利用如今大热的人工智能技术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哎，这到底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人工智能能够为创造食物带来怎样的帮助？用这种方式制造出来的所谓的仿真肉，它又是什么样的呢？此前我们也是联系了我们的老朋友 IT 专家龚猛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龚猛你好。
你好主持人。
我们其实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聊过这个人造肉，但是这一次呢它是用 AI 来做食物，那也想听听龚猛你的看法了，你觉得 AI 在这个里边到底是起到了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呢？
我们之前一直都有谈到说，当前的人工智能强主要是强在什么呢？强在一个叫模式识别的方面。
嗯，
就是说它能够学习一种人类很难掌握的一种模式，
对，
在几千个维度上去应用它。
嗯，
那么我们首先来聊一下我们作为中国人最引以自豪的就是我们的东方美食。
嗯，
我们自古以来就有把素菜 做成肉食的这样的能力。
对，
我们上海也有很多很出名的一些素食馆，可以把一块豆腐做到红烧肉的口感，这个是真的是可以的。那么所以真正需要解决的并不是让蔬菜，就是说并不是说你真的去生产一块肉，你只需要把蛋白质啊、脂肪啊这些蔬菜里面有的东西通过一种烹饪的方式，或者通过调节其基因组合，然后让它经过一系列加工有肉的这样的口感和甚至有观感就可以了。
就是对于结果来说，只要我们吃到的这个东西从化学上、从物理上，它和所谓的肉完全一样，那其实它是从什么样的这个来源来的，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不重要了。
对，没错。那么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像刚才提到的这样的公司，像我知道有耐靠，然后还有两三家公司，他们所做的是什么呢？这个世界上人类已知的可食用食物超过了数万种。把这些材料经过有机的组合之后，然后找到一种接近肉食口感的食物，是不是有可能呢？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就从豆制中做出来了豆腐，
对，
然后又用豆腐做出来了各种像什么素鸭啊之类的，就是名字叫肉但其实不是肉的东西。
是
相同的思路也可能发生在其他的这样的植物身上。
我曾经其实吃过这个拿香菇来做的这个松鼠鲈鱼啊，这个其实味道也非常的这个逼真。其实这一个方面它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思路了，就是基于以前的那种思路，但是我们这一次不仅仅是外观上、口味上像，我们连这个质地上可能都想从更加的底层来让它和要模仿的对象一致。
对，然后人类的味觉取决于我们的味蕾，我们的味蕾一共只有三种。然后酸甜苦辣其实是舌头疼，一共只有三种。通过调配不同的氨基酸的比例，可以让舌头感知到不同的味觉。这个是已经成功的技术，然后它的产品我们大家都用过，叫味精。
也就是说根据你的这个意思，甚至我们可能都不需要在这个成分上和原来的这个模仿对象，我们今天的主题当然是肉或者是一些动物制品，完全一样，只要能够完美的欺骗住我们的舌头，其实这个事情就已经做成一大半了。
对，没错。然后人工智能其实负责的就是从全球的四五万种食材之间，然后在分子级去计算，然后看哪些食材然后放在一起的时候最有可能接近肉的口感。然后再从这样其实就完成了第一道减脂，可能就从四五万种的食材，四五万种食材意味着有4兆种以上的组合，然后向下缩减到很可能只有1-2千种。
对，之前其实我们在思考这个 AI 它到底能够参与什么的时候，我们编播团队之前其实在节目之前也进行过一个简单的讨论啊，当时还在想这个事情其实你多雇一些志愿者来试吃嘛，这应该也能解决，但是你刚才其实说了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数量，这个是很难用现有的资源用人来解决的问题。
对，没错。那么其实 AI 在这里面它是起到了第一步作用，就是说它首先帮助我们人类筛掉了那些错误的灯丝材料。然后在剩下的数千种里面就可以让全球的顶级大厨们以及志愿者们，然后就开始不断的去探索最后的产品。
这个的话 AI 它就帮我们完成了最繁琐也是最复杂的第一步。
对，没错。
我们看到了一些案例啊，比如说就是说是一种这个印度豆荚分离蛋白呢是具有类似炒鸡蛋的特性，另外呢是一个这个巧克力产品，它使用西兰花、枸杞、蘑菇和坚果的奇异组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仿造这个外观、口感、成分、营养等等等等，其实需要解决的这个维度很多很多。那你觉得就是这一些点它哪一个实现起来是最难的呢？
我觉得最难的就是我们可以称之为色，就是外形的解决是非常困难。
反而倒不是口感和它的这个营养成分之类的了。
营养成分这个我们人类一直都有办法将它解决，我们甚至可以通过比如说我们做出来一道菜，它里面的维生素 A 不足，我们甚至可以直接人工向内注入维生素 A， 这个都没有问题。
是，
那么味觉的话可以通过添加调味品来实现。这个也好解决，但是形状是非常难以解决的。肉质的形状取决于它里面蛋白质和脂肪的比例。我在上海平时有的时候会去吃比如说那个涮羊肉
啊，
羊肉它的脂含量在35%的时候它是最好吃的。然后但是如何让蛋白质和 和脂肪然后切合在一起，然后同时又能削成片。植物的话是很难的，因为植物的蛋白质和脂肪的组成方式和动物完全不同。
对，这个在亿万年前的演化之路上就已经分道扬镳了，我们很难通过这个人工的方式来把它重现出来。
对，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难的，很可能近期内无法解决。
这个倒是让我们想到了曾经可能和公蒙讨论过的另外一个方向，就是食物的这个 3D 打印。即使是这个技术，可能现在要实现到这一步也很难吗？
食物的 3D 打印可以解决一部分口感上的问题，而且我们知道现在 3D 打印甚至就是说以不计代价，直接打印出来人体的部分内脏都是没有问题的，它具有人体内脏的功能，自然也具有人体内脏的功能。当然这个事情是说着玩的。
对对对。
然后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不计成本来做确实是可以的，但是因为现在我们的研究方向是如何尽可能的减少资源浪费。
哎，对，如果说不计成本来实现出那么一块天价的这个肉，其实和他的这个初衷，他的心很大啊，他是希望让大家把植物性的这个食物变成最简单最便宜最方便的选择，这个初衷就完全相悖了。
对。
在这个新闻报道当中啊，我们也看到啊，其实有一些团队呢，他们是使用这个 AI 为主导的方法呢，是来制造乳剂啊，也就是像这个蛋黄酱这类的这个液体食品。那么报道当中其实还顺便写了，就是说当前情况下模仿生产固体食物更加的复杂，这个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一点呢？
没错，因为把物体打碎之后做成这样的流质状或者是粘稠的糊状，不管是肉类还是植物类，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区别。
对，
所以其实就绕过了这个问题。
但是一旦要让它真的像固体状态的这个食物，那么就不仅仅是外观上看着像了，你切开来你咬进去它这个细节还得一致，这个的确就很难了。
对，没错。
那当然我看到也有朋友就提到了，其实我们吃东西啊，这个除了味觉的享受之外还有嗅觉的，这个部分的话郭猛的这个思路就是同样可以通过一些添加的这个成分来解决，是吗？
对，没错，其实我们现在喝的绝大部分果汁饮料都是调味的，然后它都是通过增加了一定的人工的这样的合剂，我们其实我们喝果汁你可以看一下，它后面都有一排一排的添加剂，起码两行以上。他们这些添加剂是真正意义上解决了口感和味觉的问题。
食品工业这近百年的这个探索，其实在嗅觉这个成分上已经找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替代品了。
没错。
那据你目前所知，世界上比较成功的研制 AI 食物的或者说是人造食物的公司都有哪些？目前的进展又怎样了？
我所知道的较为成功的一个是我们的哈尔滨，就是哈工大那边的实验室。他们联合中科院深圳先进研究院，他们有一个研究项目是通过细菌来制造廉价的这样的肉块或者粘稠块，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一种繁殖非常快的细菌，然后它生长出来之后是粘稠的，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因为它对那个营养的转化率很高。
而且因为是这个细菌的制品，那么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打消一些素食者他心里的一些顾虑了。
对，没错，而且它的因为它是完全在营养槽中长大的，所以它其实它在整个生长过程中，你像它的重金属含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影响食品安全的问题的可能性基本为零
啊。当然可能有一些朋友啊，这个听到是细菌长出来的又是黏糊糊的东西，可能会对这个东西的这个口味心存疑虑。那它现在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发展是怎样的呢？它的这些应用场景？
实际对于口味心存疑虑的朋友可能会想不到的是，就是它其实很好吃。
为什么呢？
我没有吃过，但是它理论上讲它是非常好吃的。
啊，
因为这种细菌通过基因控制之后，它会含有较多的谷氨酸。就是它本质上，对，它很鲜，然后通过调配它里面的，就是说通过调配它的里面的那个线粒体的一些特性，让它能够囤积一定的脂肪。所以它口感上是一种流体的雪花牛肉。
哎呦，被你说的我倒很好奇啊。是，而且这样子想来的话，其实类似于这种，就有一些朋友可能知道这个，有一些地方会做那个红沙菌。啊，其实类似的这个方法我们也在吃，只是说他换了一个更好的方法，而且通过这种 技术上的革新，它的这种定制是可以满足我们味蕾上的需求的。
对，没错。那么当前这种食物的研究主要是为了未来我们在我们的天宫号上，然后我们的宇航员除了能够栽培蔬菜之外，甚至可以栽培肉类，主要是向这个方向来研发。
就完成了在这个空间站当中的一个自给自足了，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
对，然后我所知道的另外一个比较有趣的，就是说做食品的公司是以色列的一家公司，它的研发方向是，它首先通过计算机去筛查昆虫的基因组，然后从里面选配出一些对于蛋白质转化特别快的一些基因组，然后来定向的培育蝗虫。
哎呦，这又是一个听上去很重口味的东西啊。
然后他们公司的产品是六种可食用的蝗虫
啊。
那么这六种蝗虫，然后他们对于能源的转化率，就是对于饲料转化成蛋白质的转化率。
啊，对，之前其实看到过一篇这个环保方面的这个研究，就是提到为什么现在就是提倡这个偏向于少吃这个动物性的制品，其实一方面呢可能是有一些这个动物保护主义者的需求，另一方面其实就谈到了这个食物的这个转化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碳的排放的一个问题，它其实主要就是要提高这样子的一个转化率，就是从植物到这些动物性制品它中间的这个转化。
对，没错。那么这六种食用性蝗虫它们向不同的方向研发，就是说有的可能蛋白质比较高，有的维生素比较多，然后它的转化率基本上都是要远远超出肉制品的。
哦，就可能原来我们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个几吨草这个供养出这个一吨的这个肉啊，比如说猪肉的话，那么换成这个蝗虫可能就是一吨草就能够带来比如说800公斤的蝗虫，大约是类似于这样子的状态。
没错，而且它对于其中的一个复合基因的研究，这个复合基因是解决什么呢？解决我们知道在食物链越高层的动物，它体内蓄积的比如说除草剂，比如说重金属的含量就越高。
对，
昆虫的话是非常容易从它体内然后清洗出这些重金属和除草剂的。
这是它物种本身的优势。
对，没错，因为它的整体结构以及蓄积的位置较为集中，可以在食用的时候直接剥离掉。因为它的器官相较于有脊椎动物来说还是较为简单的。
对，但是之前的话可能有的人会有一种顾虑，就是说因为从这个亲缘上跟我们离的这个比较的远，一直吃以他们为来源的这种蛋白质能不能替代现在的这些传统的肉食，但是因为它从基因的方向对昆虫也进行了改良，那这个方面它也有望去解决，是吗？
关于就是说食用非脊椎类动物的蛋白质会不会对人体发育造成影响，这个研究其实在非常久之前就有。在这个方向上就有非常多的不同的说法。然后我所看到的一篇论文就是主要是以欧洲的一些环保组织，包括那个 WWF， 就是世界环保组织，他们进行了跟踪了40年的一个研究报告，他们主要是跟踪南美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原始部落。这些原始部落他们的食物构成长期的都是小型的动物，大部分是昆虫以及水果。那么似乎对于当地的人群，不管是他们的平均身高、智力，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这个似乎让人想到了千万年前啊，那些非常小型的我们的灵长类祖先他们的食谱。
对，那么食用昆虫真正比较难以处理的是，第一个是昆虫在烹饪的时候你很难保存它的脂肪，就是说昆虫它本身的脂含量较为低，偏低，人较为难以获得脂肪。第二是它的烹饪难度非常高，因为大部分昆虫都是有外骨骼的。
对，
我们中国人创造性的发明了像油炸之类的吃法
啊，但这个
但是
其实又不符合现在的这个健康的这个标准了，对吧？虽然那个嘎嘣脆的这个口感是人类所喜欢的，但是油炸本身又会摄入过多的热量，这个又和健康饮食背道而驰了。
对，所以它的主要的处理难度在于烹饪的技法，我们现在尚未找到一种比较好的烹饪技法去处理它。
这一点可能离他们真正 进入我们普通人的餐桌，以现在看来是不是
非常远的，
还是离得非常远？
对，还是离得非常远的。
真的要走进普通人的餐桌，其实真的得让它和正常的这个食物一模一样啊，可能才能够很快的被普通人所接受。而这个过程，其实让大家去适应这样子的一种新型的这种食物方式的过程，这个可能比研发的过程会更加的漫长。
对，没错。
今天也再次感谢我们的老朋友 IT 专家龚猛，
这里是
一起来讨论这个话题。再见。
新闻实验室啊，我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会继续来关注今天的这个话题。
最近一直在琢磨一个事情，百思不得其解。那些会炒股的同事总是今天一个黑马，明天一个涨停，动不动就有收获，而我总是一买就跌，动不动就又被套牢了。股市有风险，大家都知道，心里没底数，也不敢拿着大笔的钱去买股票。我就听了朋友的推荐，添加了微信号 K006918， 就拿到了每天五节老师股市直播课程。老师不仅专业，还全天候在线指导。这不，我现在再也不用为什么时候买、什么时候卖发愁了，只需添加微信号 K006918 就可以拿到了，完全免费哦！赶紧添加微信 K006918，每天前100位即可获得每天五节老师股市直播课程。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抓住投资好方向。军银证券提醒您，投资需谨慎。
知识对撞机。
欢迎回来，刚才说到的是利用人工智能来仿制肉类啊，其实之前也还关注过美国旧金山的一家人造肉食食品的初创公司呢，是通过提取动物的细胞来培育出相对应的肉类。然而呢，不管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来做人造肉啊，说服人们去接受它的确是一个大挑战，而不少人们都对于仿真的食物还是有所顾忌的，总感觉吃的是替代品，那到底能不能吃，安不安全，营养成分到底够不够，人造肉和真正的动物肉营养成分到底孰优孰劣呢？我们的另一位主持人唐月此前也是采访过华东理工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的刘绍伟教授啊，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
人造肉它是一个什么概念，能不给大家解释一下，还有它的制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那人造肉的话，实际上让我们现在的分法就是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用植物来做的，那么人造肉就是我们喜欢的这个素食。
嗯，
那么这种的话实际上就是用植物蛋白来做的，那么一般就是用大豆渣，大豆里面因为含有很多蛋白质嘛，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工艺，然后把它加工成一些含有粘胶性的一种这个像肉一样的结构的这种东西。那么这种的话再加上一些调料，那么做成各种各样的肉的味道。
嗯，
那么这是一种人造肉，实际上这个在中国来讲是不算什么新鲜的东西，
对，
就是很多人都尝过。
嗯，
对。那么另外一种就是你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用肝细胞来培养，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在牛身上取到一个肝细胞，或者在其他的动物体上取到一个肝细胞，
嗯，
那么就把它然后在合适的条件下给它增加一些营养，那么就把它培养成一个肉。
嗯，
就是这种肉的话就是人造肉，然后就是目前现在比较火的一种人造肉。
嗯，所以说现在其实关于人造肉是有两种概念的。
对的。
嗯，
那么就是这种就是人造肉，就是说我们用肝细胞来做，那么现在的话应该是比较热的一个项目，那么应该说很多人对这个不太了解。
嗯，
那么当然就是说这方面争议比较多一点。
啊，
那么就是说这种人造肉就是说比如说你取了一个肝细胞，那么就是你做成了，那么这种肉比如说你的口感呀，或者是你的成本啊等等，那么这个跟现在的我们常规的肉来比，那么到底怎么样，那么成本目前来讲肯定是高的，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那么成本应该不是问题。
嗯，他们到底是怎么做成的，可能这个是很多听众所感兴趣的，能不能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以肝细胞这种制造人造肉来，就是说我们从拿到一个人看不到的一个细胞，然后在实验室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然后让它慢慢的长，就是一个细胞慢慢长大，哎，培育。那么当然目前来讲的话，就是这种实际上成本高，主要是由于 这种细胞长到一定程度，体积到了一定程度，那么它有可能会发生变异。
啊、
那么发生变异，当然大家知道，肿瘤细胞的话就是一种变异的细胞。
啊、
那么就说这些的话，你要控制条件让它不变异，或者让它不停的长大，那么这个是比较难的，在目前来讲。
嗯。
那么所以说这个就是说，您从它的来源来讲是比较容易的，比如说你拿到一个很小的一个细胞，
细胞
让它长大。
嗯。
但是你让它把做成，就是说会长成我们现在动物身体内，就是这种一层一层的蛋白质啊或者脂肪啊这种相间的这种网络结构，可能目前来讲还是比较难一点。
嗯，那其实在说到为什么要研究这种人造肉的时候，其实很多人给出的，我们说的是今天要讲的这种用动物干细胞制造的人造肉啊，他们很多人给出的大多数的理由都是说更加环保，更加健康。那我们首先就来说说这个环保吧。人造肉跟我们普通的肉制品生产相比，在哪些环节可能会减少对环境的破坏？
对环境的影响的话，应该是人造肉的话，这种用干细胞做人造肉的应该会低一点。
嗯，
因为它这种只是简单的用一些培养的一些东西来培养，那么不像我们现在要吃肉，比如说你这个，要培养植物，要培养植物，然后让动物把它吃下去再长肉。
对，
这样的话，中间的话，比如说这个动物本身就产生了环境的影响。
嗯。
再一个，这个大量的植物要用水灌溉，用一些其他的东西，那么这个实际上对环境的污染来讲还是蛮大的。啊，比如说你现在大的养殖场，那么养了很多的动物，那么这里面光每天这个排的废气，就是动物自己排的废气。那么对环境的影响就很大，再加上它产生的很多的一些排泄物啊，或者是一些不能被人利用的一些东西，那么这个对环境影响就可能更大了。再加上我们刚才讲的，比如说我们的植物里面要一些农药啊，或者一些其他的肥料啊，等等，那么这些的话可能都对环境会有影响。再一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加工环节，我们的加工，比如说我们的肉的宰杀，比如说我们的肉的冷冻或者运输等等，那么这每一个环节实际上都会产生大量的一个对环境影响的东西。
嗯，
比如说你运输会产生这个废气
排，
比如说你要用，对啊，然后你这个汽车运输的话要消耗能量，那么这些汽油啊柴油啊或者这等等这些燃烧产生的废气，那么都是对环境的一种影响。
嗯，
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那么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这种养殖的模式，那么这种肉的生产，那么可能是对这种人造肉来讲，那么它的环境影响是很大的
啊，就是说人造肉的环保程度可能更高一些。
对，
嗯，那如果我们从健康的角度讲呢，那人造肉真的会比普通的肉制品要健康吗？
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在培养人造肉的时候，我们加的一些东西都是我们能够控制的单一的一个组分。
嗯，
那么所以说你加进去这些东西都是人体需要的，比如说你想增加里面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成分，那么你可以在营养类调节它的营养的一个成分，那么这样你生产出来的肉，那么有可能就是说这种组分的话含量会高一点，而且你可以生产某一种特定组分比较高的一种肉。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安全性是可以控制的，就是它里面什么成分你在最初也就定下来了，
可以定量。
对，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就是动物的肉的一个养殖，那么就是好多的因素你控制不了。
嗯，
比如说我们动物里面这个农药成分，或者是抗生素成分，或者其他的不可控的人为的一些添加的成分。
嗯，
那么这个你就很难说，这牛肉跟牛肉是一样的，或者是这个牛肉跟羊肉它的里面组分一样，你就都不可能一样。
嗯，
就说每一个批次，每一个地区产生的这些肉，那么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里面的安全性，那么就是不能控制，
不能完全的保证。
哎，对，
嗯，那其实按您的意思，刘教授，就是说，其实营养价值上我们也是可以控制的，我们可以在其中加入一些我们想要加入的一些元素或者人体需要的一些成分。
是，这个是控制的。那么就是说它的安全性来讲，从它的技术可行性上来讲，应该是人造肉的安全性可能要比我们现在的这种肉类安全性要高一点。
嗯，如果说我们单从吃货的一个角度说，这个口感上会有什么样的差异吗？
这个口感的话，在我看来应该说它没有现在的我们吃的这种动物的肉它的口感来的丰富，因为它 人造肉的话，应该说你配方定下来，基本上这个肉的口感基本上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你吃的猪肉，每一个地方的猪肉
不同的部位，
比如说对不同的部位，然后不同的毛色，你看黑毛猪啊，或者白毛猪等等。
嗯。
那么各种肉的味道是有点差别的。
嗯。
那么这种细微的差别，那么有可能有些吃货他是能感觉出来的。
对。
当然，如果说你只是为了摄取营养。比如说像现在像一般欧美国家的人，他们只是为了摄取营养，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吃东西一点味道都没有，但是他们是为了摄取营养，他们也能吃下去
啊。就是他们可能如果不考虑这个口感的因素的话，其实吃一下也无所谓。
哎，对，就说你为了单纯来获取营养，那么是没有问题的
啊。
那么他如果说你要追求口感的话，目前来讲应该说这方面还是达不到这种技术。当然在将来有可能这方面也能解决。
嗯，说不定未来的科技发展就可以制造上口感上也比较像我们真实普通的这种肉质。
对，他就是说把它比较细微的差别也考虑到，或者这里面也给它加进来，那么有可能就会是开发一个适合你的一种说人造肉出来。
嗯，其实有人体验了这个人造肉在美国，然后他说到的就是里面的牛肉呢，其实口感上面会有一些松散，但是那个肉的味道是差不多的，就是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觉得那个肉没有平常吃的那么劲道。
因为他这个人造肉的结构，它跟实际的动物体的这个网络结构还是不一样的。
嗯，
所以说它的网络结构不一样，所以说带来的它这个筋道感呀，或者其他的一个口感，那么还是有差别的。
很多人其实也会担心说这个人造肉会不会是不安全的，那从食品安全的角度您怎么看呢？您是不是觉得一定是安全的？
这个呢就看我们怎么来理解。
嗯，
那么我们说的食品安全就是吃下去对你身体没有害，那么这个应该这个方面的食品安全应该是人造肉是没有问题的
啊，可以保障。
但是现在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它的一个社会属性。比如说我们吃人造肉，不仅仅是为了吃肉获得营养，我们还有一个满足自身一个心理上的一个需要
啊。
比如说你吃这个肉，你觉得啊这种满足感会让记起来小时候的味道，或者是某一个记忆。
明白。
那么这个都是有一些社会的现象在里面。
嗯，画面就在我脑海里面浮现出来，就是如果你拿到一块肉，然后你开始吃，但是没有告诉你到底是什么肉的情况下，你吃的时候肯定心里会打个问号，就是说这个到底是真肉还是假肉，还是人造肉。
对对对，
这种感觉。
是。
那有人说人造肉会是将来肉类食品的一个趋势，您觉得会吗？
这个应该说目前几十年之内我觉得不太可能，技术上还没有发展那么快，
成本下不来。
那么是，对，成本下不来。那么我觉得可能这个需要一个培养，就是说我们的消费人群或者是我们的社会，那么都需要培养一段时间，那么才有可能人造肉才能接受。至少说人造肉的成本或者它的营养价值或者是它的口感，那么都和现在的肉比较应该差不多。至少
不管怎么说，人造肉的研究对于环境保护来说兴许是一件积极的尝试吧。当然目前来说，你从心理上或者是从口味上应该还没法接受这种仿制肉类，那也可以回归传统啊，起码在世界无肉日这一天少吃些肉类，也算是对环保付出自己的一份小小的努力吧。
我望向你的语言，还有昨天，我盼望你的画面，思绪满天，我抱着你的心念，欢喜盛宴。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